大家好，我是赛赛，
我是文怡，
这是一期复婚更新。就是我们这个播客这个东西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号称要恢复更新
啊，
但就是没录。为啥没录？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没话可说，就是我跟对面这个人没话可说。然后
我每次收到那个播客后台的那个说你这个月要付费了，我其实都很纠结要不要把它取消掉
啊。
因为
付什么钱？托管的钱吗？
对啊，你托管要服务器啊，你要这也不是多少钱啦，就是十几块美金这种的。但是
我天哪，前夫真的承担了很多。
不是，就是对，就是你有一个 bill， 然后每个月，然后你就会，哎，这的确有点像前夫了。就是你搬走了以后，我还收到你的，比如说瑜伽馆的那个账单，我就会觉得，哦，那是不是应该取消掉呢？啊、嗯，
然后，前几天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想重新录，就也没有什么目的，就觉得要不然录点什么吧。然后我就简要分析了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播客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然后纪元仪说
我的问题是
有多少杂音， 我老是那个嗓子里面有一些异物、
哦、没关系，我说的原因是 oversharing、啊、
然后我说笑死，我觉得问题是我们沟通有问题，现在是狗粮喂食器放粮的声音，我不知道会收到多少，收进去多少。然后纪元一说，就是这个话就很像一对离婚夫妇的复盘分析。
嗯
，I would say yeah。但是呢，正好就在这几天，有一个事情是，反正我自己就是特别特别想说话，所以就把这个播客这个东西捡起来了。
嗯、
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张泽天老师这个播客第一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骂，我感到一种，我不能说我感到一种不解，我觉得是一种毫不意外的奇异。就是我觉得一方面看到他的复评我会觉得就没啥不能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就是不太能理解，就这两个东西在我这里可以共存。然后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想从这个事情开始讲，看能录到哪是哪。
嗯， 嗯，用李如一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期关于播客的播客。他就喜欢用这种
Jesus fucking Christ。
好吧，嗯， cringe 时间结束，
这么长时间了，李如一还是免租的住在你的脑袋里面。 It's like fucking insane. Anyways， 我们就先我试着简单介绍一下张泽天这第一期播客吧。其实我根本就没讲，没有准备，我就现讲。哎，我真的不
怎么了，
我讲不出来，就是我不知道就怎么去总结张泽天跟刘嘉玲的这第一期播客。但反正可能大家如果最近上网的话，可能都知道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
我可以总结一下，我可以总结一下、
哦、
我刚跟我阿姨分享了一下这个播客、哦、我的听感啊。
嗯、
哦，我觉得刘嘉玲分享的东西很像她去参加了一个面试。因为我最近也在面试，你面试大厂你要有故事库嘛，对不对、
哦、
比如说你最难忘的一次团队合作的经验是什么。然后你受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是怎么处理团队人际关系的？然后你还不能光泛泛而谈，就是面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框架嘛，叫最有名的框架叫 STAR， 就是什么 Situation Task Action 和 Reflection。 对，我就觉得刘嘉玲就是参加了个面试，然后他就从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就拿了几个故事出来讲，然后因为这些故事被讲了太多次了，所以他肯定是非常熟的，就是这是他如果去面试的时候他肯定会讲的故事啊。就是我们知道的说刘嘉玲喜欢讲他我们先不讲张泽天的部分，因为毕竟刘嘉玲是受访者嘛。 刘嘉玲就讲他在小时候在苏州生活啦，考那个无线演员训练班啦，跟这个梁朝伟啊，他们都喜欢讲梁先生，我听的时候就跟梁先生的这个夫妻生活啦，喜欢运动啦。
他是叫梁先生的吗？我都没有注意到哎。
哦，那个张泽天不敢直呼梁朝伟的名字啊。
那刘嘉玲叫梁朝伟什么来着？也叫梁先生、啊。
刘嘉玲好像也没有指名道姓讲梁朝伟三个字，好像用 Tony 或者这样子的称呼。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路繁花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就是在电视上面直接提梁朝伟三个字。我记得宁静就是叫梁先生，然后何赛飞也是叫梁先生。然后他们还在那个综艺节目上面就是当场给梁先生拨了个电话。 anyway 就是跟他的这个四十年在一起的这种感情啦，没什么增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最擅长的故事，然后我们又听了很多遍。因为刘嘉玲不是一个说隐居十年又重新复出的一个女人嘛，因为她最近一直在上综艺，所以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所以刘嘉玲那个部分我觉得我觉得她很专业，她是一个很专业的受访者，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主持人的话，我碰到这样子的来宾我会觉得很高兴啊，因为她对于她的故事都讲述的就是来龙去脉都是娓娓道来，听上去蛮好的啊。
所以包括她在那个苏州什么园林里面看到那个牌匾也是她之前讲过的吗？
这个
我们她去香港爬山这些她之前也讲过吗？
苏州园林，因为我也是苏州人嘛，然后刘嘉玲我知道，就是说他在2007年这个金鸡奖过后，那一年金鸡奖在苏州举办，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苏州有一种，就他是等于、就是、
文化大使，
对对，文化大使，他就很喜欢讲自己苏州的事情。那对联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不意外了。
我觉得这个一部分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听完这期播客我觉得就挺好，没啥问题。因为我对于刘嘉玲就是一个纯纯 low information audience， 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她的综艺也好或者公开讲话也好，
嗯嗯 嗯，
就这些东西我不能说她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她需要一定的刺激值嘛，我不能说她是新鲜的，但是我之前也没听过。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就一星巴克播客嘛，就挺好的呀，就跟星巴克播的爵士乐一样，然后它没有任何非常实质的东西，但是也没啥问题，就放个背景乐，然后作为一个我正好听的时候我在做饭，就是作为一个非常 soothing 的背景音。
嗯，
然后这个播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我之前对于中女是什么我一直是非常的困惑，就是我不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定义就是你可以看，但是你知道一个东西的定义并不代表你理解这个东西嘛。这个播客是我第一次有了感觉说，哦，那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中女喜欢的东西吧，因为它实在是在我的想象中太适合就是背着山下有松的女的然后开车听这个了，就是给自己注入一些范岛爱，就 e pray love 的力量，就是也称之为身心灵，就是我就给自己吸入这些积极能量，然后让我去面对新的一天。
嗯，
这就是我听完之后主要的感觉。所以当我看到众多的负面评论，就负面评论看起来好像是集中在张泽天没有阅历，张泽天对刘嘉玲和他的就是过去的历史，包括对尤其可能对张国荣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以及把他拉来和陈鲁豫、王一之、哦、还有谁啊，田朴珺，就是这些人又就绑成了一个帮斗，就是在一起进行这种大型的比较。
嗯，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有一种，哦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切题，对我来讲最切题的一个是，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来听一个富太太的客厅。 I was like dude that's the point， 就是他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东西啊，那 但我又知道我的这个反应就是其实是在更大的环境里面是没有什么合法性的，你不能说，我不能说我支持一个富太太客厅播客，虽然我觉得他整个策划他就是这样，包括他起的这个名字就小天真，我觉得就大概可以直接翻译成小天真吧。
嗯，
这种 innocence 这个是一个朋友今天跟我提起的，就 innocence 是奢侈品牌特别喜欢的一种氛围，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当我说它就是一个富太太客厅，我觉得这好像是 JustPod 做的吧，就这可能是假新闻、
嗯、对对对，
反正就是反正这个
是真的，
对，就是 JustPod 肯定是想了之后的商业化路径，包括本身张天之前也在做京东时尚嘛，就是我觉得这个路线在我概念里是非常通的、嗯、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植入奢侈品广告是多么的丝滑，
嗯，
就整个氛围大家的很好，所以现在对我来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然可能这么讲就是为时过早啊，就是但我会想着看看说就是这些，我说这个话就是听起来非常不礼貌，但就是对于这个播客的非受众，我觉得我也不是这个播客的受众，播客非受众现在基于他的负面评价，就是这个是不是会持续，以及这些负面评价是不是反过来会影响这个播客的商业化进程，虽然这个播客的商业化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那你听完这个播客你的就是情绪或者感受层面是，如果说有一个正效价负效价的一个情绪评估，你自己觉得你偏向哪一边呢？就是你觉得你更多是偏向觉得挺好就挺开心的，还是说就有一点被惹到？
我觉得不会被惹到吧，因为就是富太太出来营业这件事情又不是第一次见了，我觉得我就是这件事情不会已经不会惹到我了，
就是我现在扯出这话的我可能会让这话收不回来，但是我在想我对这个事情就一开始听我没有，我的情绪可能更偏向正效价那边，以及包括我对于一些负评的在一定层面上的不理解，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张泽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就非常有特异性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放到就是富太太的这个合集里面，
嗯，
我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说。
我刚刚想到两件事情，嗯，一个就是我刚刚跟我阿姨提了一嘴，就我阿姨在我家，她就知道这件事儿。首先，
嗯，
那我觉得这个很让我很惊讶，因为她今年六十三岁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接收信息不是在一个频率上面，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她可能要一个礼拜或者之后才知道，但是她现在知道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哦，那他这个渗透率是很厉害的嘛。我妈也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我一说他们俩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听到这个事情时候展现出了一种怎么说呢，就不是很好奇吧，淡淡的好奇，是有好奇心的。
那听了吗他们后来？
没有、哦、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去听播客，应该从他们不会听播客，应该最多
就是
说
播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熟悉的东西嘛，就是这个
不是，完全不是。
那他们的理解更多于就是张泽天出来做了一个广播节目，
不是
广播，就张泽天出来采访，
他们会觉得做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不在电视上、
哦、
而是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会有切片、嗯、
哦，
对、
okay、
他们不会理解为播客这个东西，所以张泽天和刘嘉玲两个人的名气是足以让普罗大众感兴趣来看这个节目的、
哦、
以及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呈现的部分，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
哦、
而这个视觉呈现的部分也挺符合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她希望去窥探一种更加高级更加优雅的生活的需求，所以我觉得、
哦
他肯定会有观众、啊
哦、
这个节目肯定 是会有观众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聊张泽天吗？还是说继续聊这个播客？
你不是还有第二件事吗？
哦、对，我要因为我第二天件事情，我想聊张泽天。
那你说吧。
嗯，我今年在硅谷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女生，她之前是在国内做主持人。
嗯，
她挺年轻的吧，不到30岁。然后她自费来这个美国念了个书，就想在美国的科技行业找工作。
嗯、
她也想做播客、
嗯，
然后我就经朋友介绍，我跟她认识，然后我给她出了一些主意，但后来没有做成这个播客。他是一种那种非常会突破的人，就是说非常异的一个人 ，social 啊。
他要做的这个播客是跟他自己的业务相关，还是他要做一个媒体播客？
他想做个人 IP， 然后他想做可能比如说他人在硅谷，
哦、
然后他想向中国的观众介绍硅谷的动态，或者说他想做
媒体项目。
对，或者他想、
就是、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
类似。或者说做一个双语节目，对吧？因为他英语也很好，他也认识很多人，就是很多的男性，因为他很多男性都跟他就是怎么，就是他很容易交到男性朋友。我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他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想到主持人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主持人是一个很要的人，就主持人是一个很突破的人，他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然后因为你要有采访对象嘛，你要说服别人说，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请人上一个节目其实是别人在帮你忙，对吧？你要说服别人说啊，你要来接受我的采访。
我不会这么觉得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主要是说有说服这一层，就是为了顺着这个逻辑、
对对对，
那个主持人大家的印象里面应该是个能动性非常强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能动性很强的人。那张泽天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很不像主持人，非常非典型的主持人。
嗯，
他像，我听完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他尤其是前五分钟，可能他刚开始进入状态，就是张泽天的接话就像大学生在 networking， 就是一个酒会，然后张泽天是，或者说他是一个传媒大学的大学生，这是他的一个毕业的一个 project， 他有幸采访到了一个明星，问他一些问题，但是他也不是很敢问，因为我们知道 networking 的时候，你还是要讨好别人为主嘛，顺着别人的话为主。哎，等等，我想想看，这个跟我刚讲的不太一样，我刚刚讲说主持人是一个突破的事情。
主持人是一个突破的事情，他应该有能动性，但是张泽天看起来非常被动，然后张泽天看起来在前五分钟里面在搞一些 networking， 然后你觉得这里的线断了，因为 networking 看起来可能也需要一定的能动性。 I don't know， 就是这是我
你说没错。
我觉得就是，那我们就接着那个张泽天是不是看起来没有能动性这个事情来讲吧。我其实我对做这个判断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因为刚刚讲到就是他这期的视觉嘛，我第一次我听的时候是小宇宙听的，我没有看视频。我后来也意识到有一些恶评可能是因为是看的这个东西，是看的视频博客，我就去看了一眼。我看了3分钟，我的主要感想就是张泽天太白了，就是那种水光机，他一个就是他一整个就是水光机小白花，然后旁边坐着刘嘉玲跟贾母一样坐在那儿，我就一下子理解到了某条评论说感觉像少先队员在跟校领导做报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从这种视觉形象来讲，我会觉得说张泽天他没有阅历，像一个就小白花也好，或者就空洞，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分析依然不能说服我，但是它会多一点就是情绪层面的合理性，就是 I can feel that a bit more， 就是如果我看了这个两个人的形象对比之后。那你看视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我其实看视频主要的重点放在房子上面。
哦、
我就觉得哦，那个，
那你发现了什么就是值得分享的事情？
我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我就觉得哦，第一个就是这肯定是名家装饰出来的，因为用色就是还蛮大胆的，很漂亮。然后有点老，就是它是那种一看就是老人家的房子，就是红啊绿啊这种东西，就年轻人肯定不会用的。其他没什么哎，因为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刘嘉玲不说啊，就刘嘉玲她的荧幕形象太，刘嘉玲我对她的荧幕形象就是记得很清。
嗯，
张泽天我其实是，张泽天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我至今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的女生，就是我看过那张照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就记不住。
不只是
记不住，我觉得她长得太过，她是真的长得非常标准美女，或者就是海马体。
对对，就这种，你说她有点 AI 画出来的，就是说高中美丽的女生，就给她这个 prompt，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一开始那张照片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嗯，
然后之后我每次在新闻上或者在微博上看到他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去跳过他的所有的视觉的东西，就是照片这些东西，我就是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的视觉没有一点兴趣，我根本我就没有这个兴趣去想搞清楚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真的觉得挺神奇的，因为这是你讲了之后我才想到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并没有一个解释。
哦，
我之前不是问过你，就是你觉得张泽天跟刘亦菲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想其实更多是张泽天跟高圆圆有什么区别。因为我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首先都是一个，或至少在张泽天，我们暂且用出道这两个字吧，或者被大家知道，张泽天高圆圆共享的一个事情，就在我的视角里面是他都是纯纯被观看。我觉得这个框架很奇怪，好像你可以说所有的明星都是被观看，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就高圆圆是另外一种标准项吗？
你说的被观看包括在被男在男厕所被观看吗？
喂，没有，
就是
但是 我觉得会，就是被观看这个、这个框架不对。我觉得就是两个标准项，但是对于高圆圆大家显然的亲切感要多很多，然后对于张泽天，我其实现在有点不太能够摸得清，就是现在的文化水温是什么样，就大家对他是什么样一个印象。但是反正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偏向于，就是你刚所说，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人，就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嗯嗯，没错。我觉得照片我要
还是以一个非常静态的方式出现。我觉得高圆圆的、我认为啊，就是肯定会有人骂我，但我认为高圆圆她的亲和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虎扑，就是她有了一个虎扑男神这个标签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谈论她了。但是张泽天他只有一个名字以及一些就是所谓就是奶茶妹妹，但她并不是一个，她跟虎扑男神、虎扑女神这个完全不是一类的标签。
对，
你就导致不知道怎么去谈论这个人。然后这个在我现在最喜欢的理论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我这个最喜欢的理论就是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就是这个是心理学里面关于人际交流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这个基础不是说一切都建于他之上，只是他提出的非常早，然后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人际交流的一切，或者人际交流的一个主要的动机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去提问就是想获得这个人更多信息，就是关系 是这样子发展的。所以当一个人存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他就是同时张泽天又长期没有进行任何的主观的，就不是苛责他，反正他就是没有进行主观的这个 uncertainty reduction practice， 就他没有出现，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人怎么回事。就包括 刘强东出了就是那么糟糕可怕的事情，你也没出来说点啥，就他长期没有露面，就是让这个模糊性始终存在，就是这个模糊性会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嗯
哦，就是是模糊性让人不舒服，而不是他的模糊性让人不舒服，而是模糊性本身就让人不舒服。但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
嗯，
或者说他是，
哎，你刚刚讲的模糊性，对不起，
你先说，你先说，反正我也没想好。
你刚刚讲到模糊性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 Rapunzel，
什么
是你那个金发公主，长头发那个公主，然后她住在塔上，
哦，
然后她把头，
嗯，
哦，但你知道这个卡通吗？
我知道那个童话故事
啊，对对对，童话故事，就是她住在她被巫婆夺去，然后被养在塔上，
嗯，
然后他不能下来，
嗯，
他每天就是巫婆要回到塔上的话，他就必须把他的长头发放下来，然后巫婆爬上去，
嗯，
然后当然了，就是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哦，远处有一座高塔，上面有一个金发公主，
哦，
但是她是与世隔绝的，
哦，
啊，
同时她的这个老公又非常的活跃，且干过一些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
对对对对，
始终都没有出来，反正就是这些加起来，就是大家非常需要对张泽天有一个整合的叙事，就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就是这个整合的叙事无法实现，所以你就导致现在你看到大家就是把它往一些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的框架里面去塞。我甚至，我开头虽然说富太太的客厅，我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富太太客厅，因为那个什么说上流社会优越生活，我觉得也没有吧。我觉得身心灵这个东西，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我妈这样子的劳动妇女，她听到张泽天说，她在不丹的高山上看到一朵花，然后她很为这个花感动。我在当时也挺感动的，就是感动这个词可能有点过了，就是 I was touched， 然后我觉得这个话我妈肯定能听明白。
我同意，
所以你不能说身心灵这个东西它天然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嗯，
这个逻辑 太奇怪了，
嗯，
然后另外
我其实觉得
哦，你说
我其实觉得他们挺，我其实觉得张泽天很克制啊，在这个上流社会的生活这个层面上，
嗯，
没有听到太多的东西，你这远远比不过严学晶，对吧？就是说我儿子一家一年要花一两百万这种，他说的事情就是说，他说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不丹爬山，还有一个是他要在花园里除草，这就说明他有一个花园，但就以刘强东的财力来说，这个都不是什么不能想象的事情，这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非常小的点，就是个点就是非常不重要，但我现在想说，就是关于他们除草那个事情，
嗯，
前面是说应该说就是树之间是有网络的，对吧？
嗯，
所以他说就是不要除草。
嗯，
这个事儿反正之前是一本书这么讲的嘛，我应该是在，也许是在 99% Invisible 听到过这本书的介绍。
嗯，
我在听到他俩讲这个时候，我有一种不能叫姨母笑，但是无限接近姨母笑的时候，我就这种 of course， 就是你们这些上流女人当然喜欢这种东西，就是显然会被这种东西吸引，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好笑。但可能对一些，我觉得甚至都不是一些人的想法，就这个是我最早跟你说的我的理论嘛，就是为什么张泽天这么有负评。我大致把负评分为，我的猜想之中分为两类，就是这完全是我的猜想，就是一部分人是他已经决定了他不要喜欢张泽天，另外一类人是这个事情就他们本身对张泽天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感情倾向，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个热点，那是个热点，大家都觉得自己得说到两句，然后去骂他的这个叙事成本是要比夸他的叙事成本低太多了，就是骂他是 那个顺手的脚本，
嗯，
就是俯拾皆是，但是你要夸他就很难，
嗯，
在而且现在显然不存在任何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理中客评论，对吧，就是你不可能站在一个中间位置，
嗯，
所以那显然就是负面评论会占据绝对上风。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都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幽默在，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就只是为了要说话，所以我要说点什么，然后你又会被你自己说的话再绕进去，然后就开始变成，对于现在来讲变成了就是精英跟群众的论战。我觉得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可能并不是主流，但是我今天就瞄到让我觉得特别，他非常熟悉，但是现在这种熟悉让我有点反胃的一种评论，就是他说张泽天提到说自己不给小孩看手机。
哦，这个我也惊呆了，因为他提到 Jonathan Haidt 那本书。
然后有人就说，
嗯，
你们上一大概意思就是说有穷人也有富人，就是富人不给孩子看手机，他们有没有想过就是穷人的父母有时候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不给孩子看手机，他一定需要孩子，
嗯，
熟悉孩子安抚一下，
对对。
我觉得我现在对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得纠正一下，就是具体在小孩看手机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建立这么一个，我们把它认为就是一个事实，就是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最好减少摄入社交网络，对吧？你觉得这不是一个
不是我怎么就为了让播客的顺利进行呢，我这边应该 say yes， 但是我最近是看到一些新的这个科学的新的文献出来，但是 again 就是我暂时
也这么同意。我们换个例子，我们就不用就是小孩手机这个例子，
嗯，
就比如说吃自然食物比吃加工食物要好，
嗯，这肯定
对吧，
嗯，
但是常有的声音就是那你不体恤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只能吃加工食品。
嗯嗯，
在一个理想世界里面，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对你自己好的，你就创造条件去就接近那个目标嘛，对吧？
嗯嗯。
但是你一旦有身份政治这个倒头变量搅和进来，就会变成，那我就不干了。我会觉得说，那个好的东西只是属于身份高的人的，就是这个东西和我无关，所以我连去接近那个正确目标的那个 attempt 我都没有，因为这不是我该干的事情。我觉得这太荒唐了吧。但是现在就是这种说法显然就是非常有市场，没有人去想，
对对对对，
就是，
我问个问题啊，我打断你一下，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很清楚。你刚刚说的是吃健康食品跟吃加工食品，
吃自然就是
自然食品 OK，自然食品 VS 加工食品，
嗯，
我们暂且认为就是说关注这个话题的人都是一线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吗？
我觉得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准确，但是你可以先在这个前提下往下说。
哦 okay，嗯，你的意思是说有些年轻人因为穷人，
如果我觉得就是我接受这个前提是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方便，就是在我的思路里面方便解答讨论。我们说一线城市年轻人里面有一些人他自我定义为社畜，对吧？社畜就是我每天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我就只能吃外卖，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心理定位。
所以他明明知道说健康食品是好的，
嗯，
但是他觉得第一，我要么是没有钱，要么是没有时间去吃，所以我最终就没有吃。然后他来否定这整件事情，就是健康食品要比加工食品要的更好。
我觉得他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他否定的是你就不该告诉我这个事情，
啊，
就是你就不该跟我说。因为当你跟我说加工食品就是比自然食品好，我们就把就这个字摘掉，
嗯，
就是加工食品对于人的健康来讲是比加，
嗯，
自然食品对于人的健康来讲是比加工食品好的，
嗯，
这个 statement 放出来，我对他的第一时间诠释是这是对我的身份的侮辱。他不去关心说我怎么去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关心的是你对我的一个纯纯社会建构出来的身份的一种侮辱。我觉得就太好笑了。 就是我不否认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些沟通上的 nuance 对吧，我觉得肯定有一些时候有些人说这样的话是考虑不够周到的，
嗯，
但我觉得就是理想状况就是两边能够共同努力嘛，对吧，这个世界上的 Gwyneth Paltrow 们就是可以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多一点体恤，然后同时接收方他能够理解说这个事情我可以先把我的身份这个东西放一边，我先去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过得更好，就是理想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么一个理想状况，就总有些人出来说啊，就是上等人才有时间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就是没啥意思。但是我觉得我相对比较乐观的是我觉得这群人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自己过得更好，做出一些改变，只是这些人不太讲话而已，因为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嘛。那我知道了一个对的事情，那我就去照做的好。
那我换个角度问你啊，你能不能竭尽所能去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
我已经说了呀，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就是一个身份看成是自己最宝贵的一个东西，
就我是个社畜，或者我是个工人阶级，我是个劳动人民，
对，就是我
的生活就是朴素的、
那个、就他的脑子里面那个跑得最快的那个脚本是这个，就我其实也可以用一种就是只是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嗯，
就是可以从更加心理机制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事情。我现在能说的就是你用为什么一下子会忘了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思考快与慢，就是整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的想法没有对错之分，它更多是谁跑得快、
嗯、
跑得慢。那对有些人来说，他就是我的身份是什么，
嗯，
是跑得最快的那个系统，然后我先要首先去维护它，然后就有大量的工作就被放在了就是维护尊严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被劝导，就是可以调试一下自己的这个系统。
OK， 嗯，批评完了这个少部分人，
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发现就是很多人给这个播客献计献策，就是你应该请谁、
嗯、
你应该请谁你应该请谁。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但是在这些献计献策里面，我意识到一个其实是你之前说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大家所有思路都是这样做这个播客能搞大，你就应该去采访田馥甄，你就应该把你老公拉上来，或者你就去采访陈杜林，因为陈杜林就是在大家的概念里面是跟他的就是成长路径有相似之处嘛，都是我们南京老乡。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顽固也好，或者说非常不用花特别多脑子就能想到一种文化脚本也好，就是大家都想着说你出来做一个事儿，那你就应该想着怎么把它做大做强，就全民制作人就在告诉你说就是你怎么把它做大做强，
就事业粉是吗？
他我觉得不是事业粉，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粉丝，
嗯，
但他们就是非常直觉的觉得说你做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想着怎么把它做大。我再把这事情再精细化一点，我不是说张泽天他有可能想做一个小而美的东西，这显然也不可能，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献计献策里面的那个大，它更多是说这样子有话题有爆点，就是这个东西做大的那个路径是每一次都能让人听到就是激烈的碰撞，或者是有什么独家秘闻，就是这是最好像是最顺的那种大家对于一个内容，对罗永浩也好，或者就是对于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前罗永浩的，就是有冲突有爆点有独家秘闻，然后我要通过这个事情把这个事做大。 我不知道怎么评论，但是我会觉得接着一开始想说的，就一开始我所说就是他就是要做一个富太太客厅，这样子接入奢侈品会更加顺畅，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他要做的事儿。但你并不能阻拦大家用一种新媒体思路去给这个播客献计献策，我觉得就还挺神奇的。
哎，怎么会有人觉得播客可以会有密文呢？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播客上听到过密文？我只在播客上
听。那 那可能是你对密文的这个阈值比较高吧。我觉得罗永浩的很多播客就突然就都是密文，就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儿。
你说幕后的事情是吗？
我觉得任何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人感兴趣，然后他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他在我这里都可以被归类为密文。
那你这个
角度，比如说在刘嘉，比如说在刘嘉玲的事情，就是刘嘉玲跟梁朝伟的婚姻里面克服了什么困难吗？就是这就是一种密文。
那刘嘉玲本人也没讲不是吗？他讲的就
也
是一笔带过的，
这也是一种批评，这也是一种批评嘛，就大家会觉得张德天也没问，他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张德，有些人会觉得刘嘉玲给了张泽天足够多的话影子，但他都没有问。
OK OK， 我觉得罗永浩的东西不算密文，因为中国的创业者，中国的老板都是没有经历过 media training 的。就是你看贾国龙比如，我们现在录的这个 1月16号晚上10点钟，他说他要手撕这个，他要直播手撕这个罗永浩，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完全岔出去一句，就是我现在经常有一种我对一个事情的 scale 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今天早上看推送，他说什么他为华语华的那个人就是为他伸冤，就是华语华那人就曾经劝告他说不要回应，是他自己要回应。然后你又看到什么西贝关了一堆店，然后你就这些事儿加在一起，我就有一种，当然这可能跟我不上班有很大关系，就是我现在的精神状态无限于接近一个在家，虽然我没有时间去干，但 无限接近在家种菜养花的一个人。我就看这些事，我就有一种 is this a thing， 就是你不知道，就是 anyways 接着说。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创业者，就是中国的商界人物都没有经历过什么 media training， 所以大部分都是非常愿意讲实话的。这个跟国外的跟美国人完全不一样，就是美国的商界人物，他恰恰相反，他讲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
你对，但是我听下来你对密文的定义
八卦，
它需要符合一条，就是这个密文的主人想要遮掩，但他被主持人揪出来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藏，
啊、
或者就，但是 like what does it matter？
那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个我现在想论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我觉得播客这种媒介，它是不可能有密文的，播客只会有经验。就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那个密文，在我看来，八卦这种东西也好，电台这个节目就是广播会有，电视会有。然后可能那个短视频会有，但我觉得播客不会有任何密文的这种存在。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密文，比如说羊胎素，羊胎素是一个密文吧，起码在那个场合下面，就是袁立就是心直口快的讲出来了，说斯琴高娃老师最近打羊胎素了，然后这个梗就干嘛这么笑啊？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就是
是啊，我就觉得，但是第一时间上，羊胎素还就是非常意外
啊啊啊！
笑本来就是一种最危险的反应啊，那你不然你笑是什么
？OK OK OK，我以为我真的把你逗乐了呢。天哪 ，another con
不是啊，就是逗乐，就是释放危险，然后这个危险又被缓解，就是逗笑，不就是在干这个事吗？
行行。对，我就觉得密文是一个非常古早的东西，就广播会有密文，电视会有密文，然后你可能微博上面的狗仔偷拍视频会有密文，但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媒体的合作模式是 collaborative 的，不是攻击性的， 不是说你来撩我一下我来还你一掌这种很针锋相对的东西，
就是话都是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我也没有拿着枪抵着你。
对对对对对，你看比如说最简单的内容植入这个东西对吧，就是广告商和媒体的一个 collaborate collab x 那个符号，那我们接然后直播也是啊，直播也是一个 club 嘛，就我们以后的内容会越来越往这个方面走，而不会像以前那种说啊，就是我是一个主持，
也没有传闻了，
对，没有传闻了，我不会，因为主持人不会攻你了，主持人现在负责的是搭台子的事情，
嗯，
哦，然后那你只能说陈鲁豫搭的台子可能比较花团锦簇，因为他比较有经验，那张泽天搭的台子比较素而已。
说到陈鲁豫，我有一个抱怨，我觉得岩中花树和张泽天这个节目没有区别，就是它显然有区别，但是我用没有区别这个抱怨是想说，当我说岩中花树跟张泽天这节目没有区别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最后的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大家都要看一个女的的自我修复，就只不过说，当然这个只不过可能的确有一些对鲁豫老师的不尊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张泽天的播客所没有的过程也是他经过大量的调研跟工作以及他的多年经验才能够把就是这个破碎的过程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所以我的这个当我说岩中花树跟江文天这播客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是对岩中花树的一种贬损，我更多是一种对文化环境的不满。
什么不满？
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想看到一个破碎但没有被修复的女的，然后岩中花树跟江文天这个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张泽天的播客里面那个过程他没有被展现出来，但其实有一些虽然我也没有结过婚，我更没有跟一个人在一起四十年过，但是我的另外一句暴论是，如果你说张泽天没有阅历那你也没啥阅历，因为我觉得刘嘉玲他讲的一些东西就跟梁先生的一些东西他的那种表述，就是无论是他援引苏州园林的一个牌匾，还有包括说他说梁朝伟不喜欢出去见人，然后大家就是互相磨合，然后谁会你受不了别人，别人受不了你呢，就是我觉得这些话对于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讲，或有生活经验的中女偏老年女性来讲，这个话是显然可以被听懂的。
我就可以啊，我听到他说梁朝伟不爱出去吃饭，然后他一开始很生气，我非常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的 partner 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哦，
就是那种他已经点到极致了。我可能就也是因为我的确我自己个人对刘嘉玲和梁朝伟的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如果有人真的能把他挖出来我会看，但是我没有一个前置的兴趣说我就是想来听听他们俩是婚生活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他那些表述就是在我看来是已经起到了抚慰心灵的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岩中花树跟张泽天这播客是一个东西，你听这东西你不就都是他最终他的那个目的
self help，
当然对都是 self help、right? 只不过有说车轱辘话，就是岩中花树把破碎的那个过程更展开来讲而已。而我虽然我年纪渐长，我对这个部分的愤怒已经少了很多，但是我心中的这个Lena Dunham 依然存在，就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这个是糟糕的，就是
你不讲破碎，
你一定要一个女的在破碎之中修复，破碎之后要修复，就是大家看，我觉得这某种上也是张泽天的一种比较难的地方，
我懂，就是他要有女人要展现一种张力，这个张力就是说你一开始是，或者说这个张力就好像什么，就是皮肤上面你有一道疤，你受了伤嘛，然后你愈合的过程你有道疤，然后就拼命的去扯你那个皮，让这个舒展开来，
嗯，
就这种对抗的这种过程，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一个 self fulfilling 的，用这个词用在这里好吗？就是
不对啊，
哦，那就不要用这个词，那就是女人的成长的一生的历程，就是先受伤再愈合，然后当我们目睹了有些女性完成了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就感到
为她鼓掌，欢欣鼓舞，给予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赞美。
对，
但是如果你不完成这个事情，你就会被受到唾弃。这就是我所说的我心中的那一小部分领导等等，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反感，我觉得是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非常讨厌 Better Call Saul 这个电视剧。你是不是没看？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
反正我就特别是我，然后我意识到，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感想，就是两种矛盾的想法，就是也在我身上共存。一种就是我觉得搞这种一烂到底，然后还把这种一烂到底给浪漫化、给美学化的这种 attempt， 就在我看来非常的可耻。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凭什么男的可以拍这个？就是你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女版的《Better Call Saul》，就是女的一烂到底，
嗯，
没有人要看这个东西，但男的就可以一烂到底，还被一群人就是捧上神坛，就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不爽。关于陈鲁豫跟严重话术，关于严重话术和张啸天的播客差不多的同构性的这个粗略分析，就我在我这里做结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没有要讲什么，我没有要讲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差不多，因为我也没听过严重话术。我刚才发现说原来他访问的都是女嘉宾。
对，
我不知道之前。
还能说什么呀？我们之前还说了什么一些就是你现在想补充进来的？
上等人。
什么
上等人？这个刚刚说过了吗？
提到了一点吧，但是没有展开说。那你觉得在上等人这个大棱镜里面，就是张泽天折射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哇，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是，那我觉得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比较一下他跟刘亦菲吧，因为他们两个都算上等人。
对，我一开始我当时是非常 organic 的想到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俩人有啥区别？我说当然这俩人肯定有区别，然后你说刘亦菲有作品，我说刘亦菲的作品就是她自己。她的作品显然跟巩俐的作品就不是一个东西，对吧？然后你又说张泽天是平民，然后我第一时间也觉得雷国恩。但是我后来又想了一想，我觉得刘亦菲有作品和张泽天是平民这两句话还是非常精到的。我现在的一个理论是，就是刘亦菲跟张泽天的，如果我们都把它放在就是天仙这个门类里面，就他们最出名的事情是他们的样貌，以及就是远在气质远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就是这样的样貌。但是刘亦菲是一个女明星，女明星就是一种被体制化的美。当一个美它被体制化或者说被 institutionalized， 它就不仅可以被直接消费，就直接欣赏直接消费，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仰视的机会。 因为你一个就是女的美，她一旦被体制化了之后，她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就是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和你在真实生活里会发生直接竞争了。但张泽天如前夫所说是一个平民，这个平民就是说他的美是没有被体制化过，他不是一个女明星、
嗯、我们这里说的平民不是说他的家庭背景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平民推举出来的一个美女，就是他的走红逻辑其实跟他是09还10年校内出来的照片吧，就是他的走红逻辑其实跟超女有点像，就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人一票的，这一人每人转发，超女是一人一票，那这个就是那张泽天的奶茶妹妹就是每次转发给他转发出来一个人，这个跟刘亦菲就是从天而降，就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刘亦菲03年出道的时候她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样貌，就真的跟小龙女一样，就是从下凡下来的、
哦、
她是从美国回来的、
嗯、
然后我记得她那时候她经纪人应该是她妈吧，就是那个年代的、
哦、
她所以处于这种半童星不童星的那种，就是她的很多的事物还是她妈妈去管理的，所以她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还有张纪中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在那里，所以他是一个、那个年代没有资源咖这三个字啊、哦，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他肯定是一个资源咖，就是跟就比刘浩存他跟刘浩存比怎么样呢，我这个很难比较，反正就反正16岁就独挑大梁就演了这个戏，然后等于就是说被安排就是被张纪中，因为小龙女是美女嘛，然后等于被张纪中放在了这个位置上面、
嗯、
然后让全国人民去承认她的这个地位，当然她的因为天生条件也很好，她就的确大家后来就承认了她的这个样貌、
嗯、
但这就是你说的 institutionalized 的那个过程。那
对
张泽天不是，张泽天是用四个字全民星探对啊，就是有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然后转发转发转发，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而且他是个亚文化
星探，
怎么了这四个字我觉得挺精辟的呀，
就很台啊，
不全民星探是一个狗仔账号啊，在
不知道他在我的概念里面就很台，就是就有一丝幽默在。
哦，你太不关注娱乐圈了，这是微博上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八卦的，就是八卦的一个账号。
行吧，
嗯，
以及我非常没有必要的 disclaim 一句，就是当我说台比较好笑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发生了一种冲突，就是张泽天作为一个、
嗯。
纯好学生形象，我觉得好学生还是一个他挺重要的一个形象吧，或者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
嗯，
然后全民星探或者这种就是很台，或者说就是台湾八卦，然后凑在一起就产生一种喜感。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解释这一句。嗯，
凝视女高中生，对女高中生的凝视一直是社会茶余饭后一个非常，对不起。一直是男性茶余饭后非常乐于参加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比如说有些可能因为我们中国对于，
哎，但是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比较危险的领域啊，虽然我不知道能就推多远。那张泽天是不是唯一一个知名高中女生？
没错，是的
，That is insane。
她是最接近于青春小说里面的女生，最接近就是你肯定看过嘛，就是明若小溪啊，或者是那个流派的那种小说，就是中国的青春文学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小说里面写的都是俊男美女，或者是就是光鲜亮丽，比如说郭敬明好了，郭敬明的《夏至未至》里面，他写说里面的那个男主角要打领带上学， 这个我们从那个年代上高中，因为现在的确有些高中是就是会有所谓礼仪校服，就男生是要打领带，但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我们就知道这不可能是中国高中，就他是从日本和韩国的那种 settings 当中抄过来的，但这个不妨碍我们，这个不妨碍我们那个时候代入嘛，对吧？那我的抱怨就是张泽天是唯一一个符合这种小说设定的女生，因为她真的很漂亮，而且她是来自于校园这个场景下面，而且她漂亮到就是说连校服都没有办法去遮掩，没有办法去遮掩她的那个这种精气神。对，
我刚刚为什么说就是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方向，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框架，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我在周围没有听到过这类讨论，所以我不确定有多少是假想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顺着这个逻辑去做一个信口胡说的话，就是张泽天作为一个唯一一个知名高中漂亮女生，这就让她的美又少了一层被体制化或者被合法性的可能性。因为首先对于男的来讲，就是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猥琐的行为，对吧？在这个大胆开麦，就在这个恋童癖的这个边缘反复摩擦，就是你去凝视一个高中女生本来就不太好。对于女的来讲，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或我们就只说城市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吧，我觉得还是那种和清纯高中这种戏码切割的这个需求或者这个 mandate 是存在的，所以就让张泽天的这个成名来时路就无法去谈论这个事情，就也让他整个的这个叙事线更难拟合，让整个叙事更难以整合，就还是回到我之前所说，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谈论这么一个人。
对，我觉得我可以想到的一个谈论的要展开吗？
你说呗。
我可以想到的一个谈论的方向就是说，我觉得讨论张泽天的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南京上的是哪个中学啊？
南外
是吗？
嗯，
就他来自南京的最好的中学之一，就是
你知道南师附中的人，你知道南师附中不开心啊，南外。
所以我说之一嘛，
但南外是反正我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张泽天上学的时候，就南京最特殊的学校嘛，就是最接近美高的一个学校。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连就反正我远在苏州，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那种竞选学生会主席要在《扬子晚报》上，就当地《都市报》上登广告的这么一个学校。就是在二十世纪初，
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张泽天不是来自南外。如果他的学历，包括他如果以后的学历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他不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因为说句实话，漂亮的女生就是
说，他得是一个家世清白，不是家世。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之所以他这么吸引人的一点，就是所有的结合起来，样貌也好，学历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来自于他没有任何的。说白了就是她是个非常幸运的女孩，但是用幸运这个词也不是很好，就是
我以为你要说她就是她在简历层面没有任何污点。
对，没有任何污点。对，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心目中的说女生来自名校的话，她可能要么是戴眼镜啊，然后要么是怎么样，皮肤很差呀，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面容姣好的女生可能就来自于不是那么优秀的学校，因为所以她们早早年纪学会了化妆。我在讲的是20年前的那个社会的认知啊，不是我现在的、 不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我们那个时候
会觉得，也不是大家现在的想法，现在肯定，
也不是大家现在的想法，就那个年代
会觉得说，20年前会觉得，
就是空，就是面容姣好的高中女生是有的，但是不是来，但是他们的学习大多都比较普通，所以张泽天的结合就给人，
就这些元素在张泽的身上的叠加，他来自一个非常好的中学，然后他长得
又，
他又那么漂亮，嗯，
而且他又不是浓妆艳抹的漂亮，他是未经修饰的漂亮，
嗯，
就是他的底子很好，
嗯，
他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就真的是小白花啊，
嗯，
就是哪哪都好。我觉得这个结合，这个 combinations， 我觉得是让他成为了一个，
在二十年前成为了一个sensation 的。
其实也没有二十年，是二十年前吗？十五六年前，
嗯，
成为了一个这样子被欲望的、被需要的一个 object， 一个对象哦。
这就牵扯到我们后来说，我之前说的嘛，我说为什么我又觉得张泽天有特异性，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在我这里你说他是个富太太，我觉得太奇怪了。我当时说就是我 I'm old enough to remember， 就是当时刘强东娶张泽天，就是那个苏北小伙逃到了省城白富美，就是这个叙事，我觉得他在一段时间里面是有相当活跃度的。再加上如大家所知，刘强东也很喜欢强调自己是一个苏北汉子这个事情，所以他和就是别的，或者说就是跟传统富太太那种叙事，就是我要在这个家族里面争取什么权利，然后就更不要说，就首先跟郭碧婷那种肯定不一样嘛，对吧，就是刘强东是富一代，然后跟田朴珺也不一样，就田朴珺他就是一定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在一段，对我先入为主来讲，我不觉得张泽天需要在刘强东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娶到张泽天是刘强东的梦想。我只是说就是叙事层面。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刘强东是一个没有年龄的人，就是他出道的时候，因为刘强东是2006年创建京东的吧。他一出场他就是一个中年人。
那马云也，那你要想大家都就是科技圈这几位谁有年纪呢？
但是马云还有或者马化腾就是不是他们还是前一代的人嘛，他们是98、99年创业的嘛，可能因为我们跟他年龄太很近，然后加上他可能，这要查一下刘强东是几几年了，他应该40多了吧，他是73年的。
那怎么叫跟我们年龄很近呢？
啊，50多，对不起，50多。
胡扯吗？
胡扯。嗯。但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反正我知道刘强东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40多岁了。
嗯。
但是那是15年前。张泽天嫁给他，就是不符合任何一种模板。就所谓的就是说嫁给富商的这个故事模板，就他肯定不是郭碧婷的这个模板，就是说嫁给一个富二代，然后这是一个继承者，肯定不是这个，他也不符合他嫁给一个老富商，就是年纪比他大的，
嗯，
对，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很找不到任何的故事去套，所以我其实还蛮赞成你说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平等，他们是可能是很平等的一个状态。
我可没这么说，我对他们的婚姻，
我不是说在婚姻，我不是说在婚姻里面他们平不平等，
哦，
我是说就是两个人不是说，
感觉上，
对，不是说什么那个奶茶妹妹傍上了富商，或者说刘强东那个就不没有这种所谓傍大款的意思，我是说当我们在消化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有什么，
就顺着李刚的话讲，就是可能有点支出去吧，但就是因为我很想分享我最近的学习成果，所以还是再次插入一下，就刚刚说到 刘强东和张泽天在他的感觉上应该是一个其实是比较平等的一对夫妻，这就让他讨论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的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我那天不是发你吗，就是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应用心理硕士的复试备考，然后有一本必读物就是影响心理学研究的四十个实验，然后里面有一个是那个研究是关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对人的影响，然后这个研究因为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列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些集体主义文化跟个人主义文化的一些特质，然后其中有一条是说在集体主义之中大家更喜欢或者更加习惯于谈论更加关注纵向的关系，纵向关系就是父母和子女老板和雇员，就它有一个序列的就会有个强弱对比吧，
嗯，
而在个人主义文化里面它会更加关注横向人际关系，就比如夫妻之间跟朋友之间，然后我当时跟你说哦，我是跟另外一个人说的，就是你会发现在夫妻关系里面也会有一种把这种横向关系强行纵向化的倾向，对吧，你不管是在、
嗯、
包括在情侣之间也会有那种就是他要强行制造出一些纵向关系，就是谁比谁更在乎谁，谁先干什么什么谁就先输了，就是我然后在夫妻关系里面就更多了吧，对吧，就这个是大家、
嗯、
我不是说谁优谁劣，因为如果要扯出去的话你这个平等就是个人主义听起来这种横向关系好像就是所谓的平等不平等，但是平等的人际关系里面它肯定会让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 transactional、right?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是回到刘强东跟张泽天的例子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在一方面你感觉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强弱对比，但是我们又如此习惯于用一个纵向逻辑纵向思路去看尤其是富豪家就富豪婚姻，就是永远是处在一个争权夺利的状态之中，然后他俩就也没这个事儿、
嗯，
就让他俩就关系变得就是对更加不知道怎么去讨论。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社会资本可能是打平的、
哦、
但是经济资本不是，
但是经济资本又不知道，
那经济资本肯定不是啊，他们两个人
不是、哦、我那你先接着说吧，
我
说的不知道
我
是说就是你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说
哦
哦，就是
我的
两个
的
占比是什么样，
不，我没有到，就是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当他们结婚的时候，
哦，
当他们结婚的，我们就是回播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 process 这个信息的时候，
哦，
就是当时候大家只看到了这两个人的财务上的资本是非常非常悬殊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几几年啊？一二年，他们是不是一二年结的婚？还一五年结的婚？
反正结婚的时候
吧，一五年，天哪，也是林汉和婉婉结婚的年份，
我
算不清。好吧 ，anyway，
我今天早上跟纪文怡大发雷霆，就是我对纪文怡的一项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他有种拟合强迫症，然后他说，林婉不是，就婉婉跟张
婉莹
和张。说林婉莹跟张泽天有众多相似之处，我说说什么屁话
啊 ？OK， 对，这、就是屁话，我承认啊。
哦，
对对，今天不讲婉婉，今天不讲婉婉。
哦，
就是，对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家只注意到了，就是说他们的在经济资本上面是非常悬殊的，没有意识到说社会资本上面两个人是平起平坐的。
嗯，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年代的局限性其实也是这一点嘛，就是社会资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是我觉得是这几年的事情，就15年那个时候大众创业还非常如火如荼的时候，就是包括企业上市啊，就是去美国上市啊，敲钟啊，这些事情大家的确是把 焦点更多的放在了就是说你是一个老板，你有很多钱，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公司。但是我觉得对于社会资本的关注是这几年慢慢开始的，比如说第一个可能说经济开始下行了，第二个就是说
难道不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变现路径变得更加通畅了吗？
啊，对对对，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想说这件事情，就是说更多的人出来做直播也好，做播客也好，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怎么去变现这个社会资本了，然后才能让我们在今天说哦，他们两个人社会资本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差不多的。我觉得那个2015年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讲的有点，
你这样讲的话，你这样讲的话，我因为我对他们2015年结婚这个事情 ，I don't think I was even paying attention， 就反正我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记忆。但如果让你这么说的话，可能也可以解释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把张泽天塞进富太太这个门类里面是非常怪异的嘛，但是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他知道张泽天就是这个事情是起点，他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那个奶茶妹妹并没有触达到他，他就是知道刘强东讨了个老婆，所以他就被自然的归入到富太太这个门类里面。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社会资本变现的事情，我意识到就是我想起来还有另外一种言论，就是对于张泽天这个播客的批评言论，就是那你们这些人下场收割流量不就是收割流量吗？那你怎么还不弄个给爷开心的呢？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我应该进行更多的一些思考和梳理吧，主要让 ChatGPT 帮我梳理，就是这种平民 vs 精英的这种，不是不能叫战争，但反正就这种搅和在一起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一方面是平民和精英之间，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跨越的，就是精英 will always have power over you, right? 但同时类似于这样子说，你都已经下场收割流量了，你怎么还不搞个爷高兴的东西，那就是又是平民对于精英的一种权利。然后就是这种厮打在我看来，就是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闹心，在我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神奇。
对，我自己就是觉得这一两年吧，就是上的人出来收割流量这个最大的，用 witch hunting 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但是就攻击吧，
我觉得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是
OK
不相似的地方可能做，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这种猎物的话，就是我说它不像是因为他们就是出来就已经是乌，就是都没有找乌的那个过程。
对，我其实想讲的故事就是 Megan， 就是梅根，就是跟哈利的这个事情。
你昨天提了，但是我就是压根就不知道他干了啥事，所以那你就展开说说吧。
就是梅根跟哈利结婚过后，哎，这个故事其实说来话很长，我试图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梅根跟哈利结婚过后呢，大家一种最常见的，
我来补充一下我所知道的吧，就是这样子就不用。
你先说，我来补充。
我对他们俩的这个故事线的就停留在那个梅根因为婚礼上或婚礼期间的种族歧视，然后把哈利拽走了，然后。他反正之后哈里老师出了一本书，那个书我一个字也没有看，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然后
Alternative 还是什么的，
不是
备胎嘛，那个书叫
那个书的英文名字叫 Alternative Anyways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也不敢想看那个。然后我梅根老师我
Spare
OK 我知道的事情是他在 Netflix 搞了一个烹饪节目，然后被大骂特骂，就是觉得一个压根不会做饭的人就是在这边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我知道的。 哦
，OK， 我补充两件事情，为什么大骂特骂啊？
嗯，
就是，一个事情是呢，天哪，我这上面讲的特别 page six， 你就听，你就不要皱眉，都听就可以了。
哦，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节目在 Netflix 上线的那一天，
哦。
哈里跟威廉的一个保姆去世了，
哦，
然后他们之前就是说跟这个保姆关系特别好。
哦，
我觉得可能是出于公关或者是宣传的原因吧，就是哈里跟梅根就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就没有说哎，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把他当家人了什么，没有讲，就当这件事没发生。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宣布他在宣传他的烹饪节目，然后很多
哦，哦。
网民就说你这个太冷血了啊，这是你的从小把你带大的一个人嘛，你不能这
Nanny
样。
就是，
Nanny，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果酱分 spread 跟 jam，这个你知道的吧？
spread 跟 jam 的区别是什么
水果含量的不一样，
？But is
就
there any
是，
jam 和是 jam 和 spread？Anyways，OK，、okay, 反正就是存在两种水果含量不同的果酱。
就 jam 就是说它只就是用水果压碎的东西，这个叫 jam，spread 呢就是说。它的水果含量可能不是100%，比如说草莓的 spread，它可能这个东西不是100%用草莓做的，它可能会加其他的 juice 什么东西，
就纯
懂
果
我？
酱和就是添加果酱
就类似吧。然后呢，Megan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
，spread，结果说成是
他卖的是
jam。
spread，但他说自己是 jam，啊，
这是你们英
就是
国人的词儿是吧？
不是美？这其实是美国人。
我
其
总，
实美
因为
国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
就
spread
说
听
的，
起来非常的耳熟，但是我也不用假装自己是个美国烹饪小专家。Anyways，OK，它就是一次充好呗。
也不是，就是说，就想你说他其实不懂烹饪，就是因为很多烹饪的人说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你不能就是把它就是因就
就
是因
他也不一定有这个意图，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都是
对，他觉得这都是抹面
果
包的，都是
酱，
水果
都是
嘛，
水果
对。
加糖加酸做成的一种作物，
对，然后我这边读到的《Vanity Fair》一篇文章就是说，哦，这个题目真好笑。他说，A jam expert slams her fruit spreads for being too runny。第一个 jam expert 是什么东西？然后 runny 的话，我估计就是稀吧，就是说他可能因为我刚刚说嘛，spread 它是加别的可能果汁啊一些东西就是混进去的，所以它没有果酱那么的稠啊。但稀的有些人喜欢稀的东西嘛，因为 spread 是你要用一把刀去给它抹开，你这样子就比较好抹嘛，对吧？然后 jam 的话就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说你挖一勺泡酸奶吃什么的，就是
Jam
jam 就是
expert。
Megan，jam expert，好笑。然后 Megan 在这个节目当中，反正就是主要的两个巨大的 scandal 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说，为啥呢？
但是，他梅根之前没有干什么事儿嘛，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有一个量变累积的过程，难道没有吗？
有，就是 Megan 一直被认为是，就其实你刚刚也讲了嘛，就是他给 Harry 洗脑了，他的要求太
不是，
多，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它的锻炼是在于。我觉得他因为英国种族歧视而把哈里弄走这个事情，在刚发生的时候被，至少在我接触到的这个媒体内容里面，就是被视为是一个英雄之举。然后我比较诧异，就是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是这个天平开始发生了一
是
些
这
变
样子，
化。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那就这样说到，就是跟这个节目没关系的丑闻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种族歧视把哈里拽走这个事情，是哈里自己在《Spare》那本书里面写的。然后，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后来没有把它塑造成一个所谓的
民权斗
anti-discrimination
士。
的一个对民权斗士呢？是因为当他们脱离了英国皇室过后，梅根还是非常执意的让别人称呼她为 Duchess。
喂，
啊，你不知道这件事
我
情
不
是
知
吗？
道
对，就是你哪怕
，That is
现在
insane。
你去搜 Megan 的话，她的果酱的牌子叫 As Ever。哇哦，That's。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名字，As Ever 这个牌子叫，
还在卖吗？不是都已经被
他卖了100万瓶。
Okay.
刚刚一个礼拜前的数据，100万瓶，然后一瓶30磅，所以
等会儿这个果酱是最近的事情啊？
这果酱是去年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说刚刚的数据啊？就是、
刚刚的数据统计出来，他卖了100万瓶，截止到目前，就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
那也没有多少啊，就卖的也不好啊。
一瓶30磅的果酱，300块钱果酱卖100万瓶，我觉得已经蛮好了。
这不是卖了这么久了吗？又不是什么实时销量。Anyways，
哦，好吧，我觉得挺厉害的。
请果酱专家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也不知道这卖多还是少。
Okay. 对，你现在打开他的官网，他的这个网页的标题就是 "As Ever by Meghan, Duchess of Sussex"。
哦。
啊，然后大家就说，你一边要脱离皇室，你一边还要管自己叫 Duchess， 还要管你老公叫 Duke， 你这不是
甘蔗两头都要吃？
吃对啊，
我现在可喜欢这话了，我觉得就是现在甘蔗两头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让你没话可讲。那你觉得他跟张昨天的同构性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用他们两个人都是两个嫁得好的女生嘛，然后现在出来要 monetize 一下，现金化一下他的这个社交社会资本。我觉得大家对他们这么严格，其实就是不是关于这个内容本身哦，还有一个同质化，就是大家对他们做的内容的批评，就是说都很无聊。
嗯，
都是就是很没劲。
那我还觉得这种捆绑太顺拐了，就是张泽天哪有这些就是这样的级别的戏剧张力啊，我觉得就没有吧。
是是，但我是觉得什么，就是说当这种身份的女人出来 speak out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可能观众是没有准备好的，就是观众对于这种身份的女人出来 speak out 的 expectation 还是停留在就是说我来谈婚姻秘辛，就如果用 Meghan 的例子的话，就是还是停留在就是说啊，戴安娜王妃说啊，我老公就是背着我出轨好多次，大家对于这样的女人来做一个大众传媒的面向大众的内容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叫没有准备好吧，就是希望的其实还是听到一些秘辛，听到一些刺激的东西，而他们端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合作式的内容严重的违背了预期，所以导致大家都那么生气。
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分人可能是这样吧， 我更感觉现在大家戳到就是在我更加核心的这个就或者离我更紧的这个同文层里面，大家还是觉得女的出道那当然要做大女主了，就是这是唯一合法，唯一合法渠道。
但是大女主就强，对你刚刚讲的严重花束的例子，就是大女主得是要受伤嘛，受伤在愈合的过程嘛。如果你一出来就是轻飘飘的说，或者对于自己那个伤痛的那个部分避而不谈，以及我们甚至知道你肯定经历了伤痛的时候，很多人会对此感到生气。因为你是不是就默认了你的伤痛的你承受的这种伤痛的这个合法性。
你这样想来，我真觉得如果我是策划团队的一员，我也想不出来任何比现在这个形象更好的一个方向。千头万绪啊，就是就可能也结合张泽天就是看起来的一些性格吧，我觉得他还是身上有比较重的好学生印记。
我不觉得是好学生印记在作祟啊，我其实觉得对于这两个女人而言，婚姻是她们目前最重要的 asset。 我不是说什么不能离婚这种传统的封建的这种言论，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她们就算你把她当做一个 business woman， 婚姻仍然是她目前最重要的资产。那他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去保守住这个东西啊，
嗯，
而不是说我为了我的 business 难道我可以去 risk 我的婚姻吗？这不可能啊。一个要坐实自己是 Duchess 的身份，一个要坐实自己是刘强东老婆的身份。
我觉得他没有，就是这是我会稍微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就陷入了一种混沌，就是我不知道我该继续说什么。但是你说我觉得就，但我就很难感觉到说在社会资本或者在符号资本层面上，这个婚姻对于张泽天来讲是一个非常分量非常重的资本，就他当然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但是更多是一些更加传统婚姻所能够提供的，就是一个你非常坚实的一个后盾，包括一些你可以拿到的资源。但是你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招牌，我觉得就没有吧。就
他毕竟他也没有 Duchess 这个头衔可以写到他的，
不是，他即便有头衔他也不会说，也不会，就这绝对不是他的一个，他稍微有点判断也不会觉得我是刘强东的妻子，这个事情就是没，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变现价值啊。而大家买梅根果酱或者梅根 spread 就是买一个王妃果酱啊，对吧？就 like that is very different。
我觉得他的社会资本已从他跟刘强东结婚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从奶茶妹妹这件事情转移到他是一个老，他是刘强东老婆的这个形象了。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如果你说大家想到他的第一标签是不是刘强东老婆，我也许会部分赞同吧。但是这是他的第一标签，和这是他的第一资产，或是他的一个重要资产，我觉得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只是这个路在梅根那里是非常顺的，就大家首先知道你是一个王妃，并且这个王妃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变现，但在他这里就是并没有。所以我刚刚说我就是陷入到了一种新的混沌之中，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来生硬的做一个总结陈词啊。我对这个事情现在最大的一个感受之一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取消自己任何想取消的人，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已经这样了，那你就随便。但是呢，就是在取消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试着就是让这个取消具备一定的特异性，就是说出你具体讨厌这个人的理由，而不要把它塞到一个就是既有的框架里面。这个还是要多进行一些这样的思维体操，就是保养自己的大脑，这样子老了之后你的大脑会感谢你的。这是我今天的结语。你有什么结语？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内容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它肯定更多是一个合作式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我们一种期望，就是说嘉宾跟这个主持人之间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我觉得那是柴静做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怪的，就是他现在目前的主流的媒体的形态就是这样子，尤其是播客或者视频播客这样子。但其实范导爱也好 self help 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合作式内容，它不是以冲突为主线的一个内容。
你为什么要在结尾的时候又扯出来一个话头呢？就是
好，
那我就接着这个话头，就是再缝一个结尾。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这种 self help 内容的不适应，就是从侧面，等一会儿让我重新聚一下气啊，算了，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就是要说这种大家对这种 self help 这种标标准准的 self help 内容感到一种不适应，从侧面说明了播客的供给不足，因为我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有可为。哪个生活相对舒适的中年人都不分男女会不喜欢听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不要守着播客，就是播客属于所有人，好吧。本期关于播客的播客就录制到这里。拜拜，
关了。